欢迎再次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r。 当我们进入六月的时候，我们再次被提醒，世俗世界尤其是企业界都在庆祝骄傲月。好几年以来，这种做法一直非常张扬，我相信许多同为基督徒的朋友已经厌烦透了。你也可能知道，对我们公教徒来说，六月同样是奉献给耶稣圣心的月份。然而我看到有人为了回应所谓的骄傲月，把耶稣圣心当成一种武器，几乎就是要当面回击那些庆祝骄傲月的人。但我认为用耶稣圣心去羞辱别人是不合适的。那么虔诚的基督徒该怎样回应骄傲呢？我认为耶稣圣心确实是解答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简短地感谢所有在 shimmersjoe.com 支持这个频道的朋友。借用 PBS 的一句话，这档节目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观众。如果你愿意支持，最低每月$5就可以加入。不论金额大小，你的支持对我，坦白说，对我们 Catholic Answers 的所有人都意义重大。好，刚才我提到过，六月也是耶稣圣心月。结果发现，这两个节庆之间居然有个令人惊讶的联系，我把它称为彩虹连结。那么，在骄傲月和圣心月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节庆之间，我所说的彩虹连结到底是什么呢？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著作里，有一个引人入胜的细节，我好像没看到别人提过。在他1928年发表的关于耶稣圣心的通谕里，他说：“神在创世纪9向挪亚显现的彩虹，作为他友善盟约的记号，预表了耶稣赐给我们的圣心作为他爱的标记。”在那一段里，这是他引用的唯一一个旧约例子，而那是将近100年前写的。庇护当年绝不可能预料到六月后来会变成骄傲月和圣心月的年度对决，也想不到推广骄傲月的人会大量使用彩虹这个符号。也许这一切纯属巧合，也许我们本来就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如果真有启示，那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说，按照圣经的理解，耶稣圣心和彩虹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处在最糟糕的状态，神对我们的爱依然不变。在这里，我们或许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公教徒为什么这么重视耶稣圣心的背景故事。正如庇护十一世所解释的，耶稣圣心瞻礼是在詹森主义那种悲惨阴郁的严厉压迫下设立的。詹森主义让人的心变得冰冷，把他们排除在神的爱和救恩的盼望之外。乍看之下，这听起来和今天的情况毫不相干。当今的人往往轻看罪的严重性。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多谈谈罪？你知道，当我讲话时，我只是觉得我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我有时候也会听到那样的批评，但你知道，当我谈到这点时，我说的是我们如何变得更好，如何克服困难。我也许把范围画得更大一点，但是我不觉得我应该去打击别人。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而詹森主义者过分强调罪，以至于用庇护的话说，他们把神当成毫不通融的法官，而不是慈爱的父亲。但人们因詹森主义而心冷，是因为他们放弃了。他们觉得过基督徒生活根本不可能。他们怎么也达不到詹森主义所宣讲的那位严厉法官的完美要求，于是就灰心丧气。他们既看不见神的爱，也失去了得救的盼望。我想说，如今很多人也正因同样的理由而投向最终。基督信仰成了一种重担，一套根本达不到的道德标准。
对我来说，摆脱许多东西是有益的，比如审判感、羞耻感，以及我处理这些感觉的方式。
坦白说，这种态度甚至有某种逻辑。如果天堂看似遥不可及，那又何必努力呢？那就趁还活着在世上好好享乐吧。这让我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的话，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你确信神的应许要么不真实，要么只给别人不给你，那你为什么不放纵肉体，好在死前尽量得到一点安慰呢？就在这一点上，我们遇见了耶稣圣心。它是一个可见的提醒，指向耶稣基督无穷的爱，激发我们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就不会忽略神的爱，也不会把神的爱当成飘在空中的抽象真理。因为当我们说神爱我们或神就是爱时，神那超越我们、难以测夺的特质，容易让这些话听起来空洞。但耶稣，永恒的圣子，选择用人的心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有感觉，有情感，这种人性的爱指向神性的真实之爱。我们受邀进入这份神性的真实之爱，同时也不能忽视耶稣对我们的爱同样完全且真正地是人性的。 现在，如果你想从圣经里看见这种爱，你得留意耶稣的目光，就是 GAZE。教宗方济各在谈到耶稣圣心时，也提到过耶稣目光的观念。用方济各的话说，如果耶稣呼召你，差遣你去执行使命，他首先会看着你，洞悉你心里的深处，知道你的一切，然后把目光定在你身上。圣经里关于耶稣如何看、如何听、如何爱他所交谈的人，这些细微描写里蕴含着无比美丽的意涵。因为我们有两重渴望，我们想被了解，也想被爱。可怕的是，我们担心这两种渴望会互相冲突。如果别人真的看见我们内心，看见赤裸裸的真相，他们就不再爱我们。然而，在新约里一次又一次，耶稣向人们表明他确实看见他们。他即使在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也看见他们，并且依旧爱他们。举例来说，那个财主少年来到耶稣面前时，马可写道，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接着告诉他还缺少一件，就是要放下对财富的依恋。耶稣并没有等那人先摆脱物欲或贪婪才爱他，耶稣就在当下爱他，并且在爱的基础上呼召他放下束缚他的那样东西。耶稣这样做，明知那少年还没有准备好放手，他还没准备好放弃自己紧抓的罪。耶稣和井边那位在性方面有罪的妇人谈话后，他离开时感受到的不是沉重的定罪，而是被看见、被爱的自由。他急忙回去告诉乡亲们，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又比如，撒该爬到树上想看耶稣，圣经记载，耶稣先抬头看见他，按名叫他，并主动要到撒该家里做客。就在这次相遇中，我们看见撒该悔改，耶稣欢喜地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并提醒众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路加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耶稣这一眼让彼得看清自己背叛的深度，他就痛哭起来。圣安波罗修形容这一刻，主出于怜悯，默默地暗暗地靠近，触摸心灵，唤起往事的记忆，用他内在的恩典眷顾彼得，搅动并将内里的感情化作外在的泪水。安波罗修在别处更简单地说，他用眼泪洗净了自己的罪。所以请注意，耶稣如何避开我们常觉得必须二选一的两种陷阱。一方面，耶稣不会先以定罪和批评开场。我们基督徒有时为了说真话就会这样行事。我们觉得每次谈话都要先说，嗨，顺便提一下，我不认同你的生活方式。可耶稣对待人不是这样，他对财主少年、井边妇人、撒该、彼得等等人都不是这么做的。当然，另一种陷阱则认为我们必须庆祝、宽容，甚至接受罪恶的生活方式，好像那根本不是问题。然而，经历过耶稣目光的人感受到他的爱与怜悯，却不会因此以为自己的罪不算问题。相反，他们往往带着悔改的力量和转离罪恶的渴望离开。那么，我们如何用这样的方式去爱人、与人交谈？圣尊亨利纽曼书记的座右铭是 CORET CORLOQUITER， 心与心对话。当然，当我们再次谈到心，并不是指身体里的那颗器官，希望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我们说的是圣经意义上的心，那在人看不见，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难以全然理解的内在深处。基督借着向我们显露他的心，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来拯救我们。正如教宗方济各指出的，这样做对我们大有裨益。如果基督信仰只是拥有正确知识并做出回应，那么得救就变成只要掌握神学正确答案，把一切对的东西排好就行，这很容易滑向自力更生的道德主义，甚至知识上的傲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正如保罗警告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因此，唯有心能把我们其他能力、情感及整个人摆放在敬畏与爱中顺服主的位置上。仅仅信神，或只把灵魂、理智、力量交给神还不够。耶稣颁布的最大诫命先宣告神是独一的，接着要求我们首先要全心爱他。所以，我们不能只相信一个没有身体的耶稣，同样，我们也不能只用大脑而不用心去服侍他。 正如当时的拉钦格书记所说，与亚里士多德那位思想其本身的思想的神观不同，基督信仰强调心，没有心，圣子就不会有受难。所以说，心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且，心与心对话不仅适用基督如何临到我们，也适用于我们如何临到彼此。教宗庇护十二世称献身耶稣圣心为学习爱神最有效的学校，因为他不仅教我们认识神如何爱我们，也教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这并不表示敬礼耶稣圣心的人就再也不会遇到尴尬场合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代表你和一个与福音不合的人谈话时就不需要谨慎思考我要说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做。然而，对耶稣圣心的敬礼，以及对他如何对待你这颗心的体会，会帮助你重新定位，让你用合适的框架思考这些难题。换言之，你不再首先问眼前这个人犯了什么错，需要立刻纠正，而是问我该如何把基督的爱显明给面前的邻舍。当然，基督这改变人心的爱仍然意味着会有艰难的对话，因为有时确实需要行为的改变。你可能会说 Joe, 那些推广骄傲月的人不仅是走偏了，他们是在向神宣战，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如此。但好消息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的与神和好。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当然，他呼召他们悔改，但更根本的是呼召他们归向他自己。这样想吧，假设你正处在一段不健康的恋爱关系里，心里也知道这段关系状况不佳，看起来不会变好。你可能有理由怀疑，神并没有呼召你娶或嫁给这个人。然而，光有这个认知也许不足以促使你下决心分手。有太多因素让你卡在旧有的模式里。身为人，我们往往不会因为日子不好过就立刻改变。我们会待在没有前途的工作、有毒的关系，甚至罪恶的生活里，明明知道这些行不通，对我们不好，也带不来真正的快乐。可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忽然意识到，嘿，继续待在这段不幸福、不健康的关系里，只会让我永远无法拥有真正健康快乐的关系。这时，你立刻有了更强的动力去做你一直知道自己该做的事。耶稣圣心的运作就是如此。我们的心始终躁动，直到安息在神里。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先瞥见自己真正的渴望，才有动力砍掉那些阻挡我们真正幸福的人、行为和模式。因此，最有力帮助邻舍的方式，往往不是定他们罪，而是让他们看到外面确实有更好的人和更好的事在等待他们。我想特别对从另一种角度经历这一切的朋友说句话。也许你正感到罪的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也许基督徒的生活对你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甚至是一种束缚。你或许和教宗梁十三形容的那种人很像，面对那位一切都属耶稣的主，却觉得自己一无可限。对此，我只想重述梁十三的话。他说，你确实有东西可以献上。耶稣只向你要一件事，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把你的心交给基督，回应耶稣圣心之爱的邀请，会贯穿我们追求成圣的整段旅程。圣心的呼召不是要忽视或掩盖罪，而是让爱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如果你想更了解这段得救旅程究竟如何运作，我在这里有圣经的答案，可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错误教导做比较。因此，在这个六月，我祈祷你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认识耶稣的爱，并以把心献给他这份伟大的礼物来回应他的邀请。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